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4月3号礼拜三哈，那今天呢、是台股的封关之日，我们即将迎来这个清明连假哈。那今天早上一大早8点多、就被地震摇醒，我还以为我在做梦，想说今天的梦怎么那么真实，那整个房子都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好像就快要那个倒塌的感觉哈，然后我都不太敢走去哈我家的那个展示柜那里，因为我展示柜里面可能会放一些陈列物，或者是酒，或者是乐高积木。我真的是感觉好像家里要塌掉了，吓死了。最后觉得，哎，与其这么恐怖，干脆就外出吧，然后那个穿好裤子，穿好衣服，逃亡到街上去买早餐。真的是睡不到大概4个多小时就起床，现在干脆不睡了，我们就来录音好了哈，大家自己小心哦。我知道很多人今天下班之后哦，很多人要去东部玩，但你知道这个地震哦，这个在花莲哦，7点多级，号称是这25年来哦，自921之后最强的地震。我说花莲最强哦。那当然，如果你是东部的朋友，自己小心啊。那如果你本来要去东部旅游的哦，你要想清楚啦哦，就是安全问题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天气是晴朗稳定哈，白天34度，这个我早上哈惊慌失逃哈，逃出去买早餐，我已经感受过这个热情的高温。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说，哦，这个真的是今天真的是被吓醒哦，心里特别的冷，特别的冰凉哦，所以反而觉得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这高温还蛮舒服的哈，这个、给我一点太阳的能量。你知道我今天去摩斯汉堡买早餐的时候，你要排队的人有多少？感觉很像大家在领那种救济的早餐，是不是大家全部都跑出来了？然后我家旁边的 7-11 居然还停电，真的是很恐怖。好啊，那这个天气的话，这个晴朗稳定，然后会到34度，那入夜之后27度，那这个是非常温暖的天气，补充水分跟防晒，如果要出去玩的话自己小心。礼拜六礼拜日天气可能会比较不好，可能会下雨。那今天的强烈地震还是希望大家平安，非必要不要去山上，因为这个土石松动或土石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墨菲定律就不要遇上。然后再加上刚刚说的6日后可能会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土石没有崩的，说不定这个6日都会崩，大家自己小心。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发生什么事情哦。那这个昨天美股可谓也是来了一个大地震啊，好像跟我们今天台湾的地震有点呼应哦。昨天开盘前的三大指数的期货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妙，大概从晚上6-7点之后哦，直接90度哦，往地形跳下去。那我知道如果你是做现货或股票的朋友，其实你在期货跳水的时候基本上你无能为力啦。其实我们做股票最大最大的风险就是隔夜跳空风险，就是期货跳空的风险，因为大部分期货只要往下跳，你说的持股跟指数的 ETF 会跟着往下跳，因为现货是跟着期货跑。那这个从晚上7点之后期货就开始往下坠，完全没有要止跌的意思，到9点半继续往下，这完全不遮掩不害羞，感觉就是要去找哥吉拉。我最近有去看哥吉拉跟金刚的新帝国，蛮过瘾的，这个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还不错，尤其是哥吉拉在睡觉的样子让我想到家里的猫。那九点半之后开盘之后，三大指数就继续往下，这是吓坏宝宝。小飞龙有没有这么恐怖哈？小飞龙就是今天晚上周三的晚上8点半，那到了片炮时间的10点，突然来了一个反弹，但马上过了3分钟之后送了几根断崖线，就带我们突破日内的低点，贯破地形去找哥吉拉了哈。那纳斯达克领跌啊，那费半指数哦更是惨烈哦，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崩了2.5%哦，那纳斯达克大概也崩了1.5%。其实那个时候看不到什么希望哦，昨天的气氛其实蛮差的。那不知道是不是气氛差的关系，我们刚开张的 VIP Pro 的战斗 LINE 群就很多人在问我问题哈。那在这边也顺便呼吁一下，因为我知道战斗 LINE 群里面有很多高手，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有什么话想讲，尽量讲，因为这个交流群毕竟是 我是希望大家交流一起进步，并不是说哎，大家问、哦、我一个人在回答，那就有点可惜了。大家应该是彼此交流，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哦、无需考虑太多、哦、非常欢迎发言。那我相信进入战斗LINE群的人一心都是想做交易，聊起来的集中度是会比较高、哦、就继续下去看看。好、啊、那回到这个开盘的时间、哦、大概到了10:20左右、哦、三大指数、哦、又开始做了一个小反弹，但这个小反弹也没能持续太久、哦、到11又掉下去，看起来又是爆了一座山，但这个时候、哦、已经慢慢的开始回稳了、哦、感觉有在打底的味道，已经没有继续往下崩了，而且标普不断的去冲撞5200点的灵魂点位。那我在LINE群有跟大家说5200保卫战就是昨天的主轴啦，如果说标普收在5200那就表示还有一点希望，那到底能不能收在5200呢？其实标普从11:30就开始不断的去冲撞5200点，甚至到了2点还是继续在冲撞，然后他每次只要到5199.2 5199.3 5199.7就会掉下去，反正就极限控盘的很准啦。这个局面好不好，多空僵持的局面一直到半夜的3点终于被打破了，标普打破了这个多空僵持的局面，直接往上冲突破了5200，那尾盘就收高。所以我个人觉得标普昨天还可以，从最深处的-1.1%，其实到收盘只跌了0.7%还可以。纳斯达克的回补就更明显了，从最深的-1.56%到尾盘只有-0.9%，算是收了0.6%，收了蛮多的。那这个标普蛮神奇的，真的很神奇，我们今年从1月1日到现在标普从来没有跌破20日线，更不要说季线，真的远在地下。那昨天刚好标普这5200的保卫战就是在碰撞这个20日线，20日线又成功一次被守住，难道我们今年真的可以 MA20 就无脑给他买多，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咱们今天晚上见真章，话不要讲太早，不要这个压太大，今天晚上 GG 就还回去。老话一句，你的投资策略是要100次的平均结果，你不要一次单压中了就觉得自己是巴菲特，那就不太对了。好啊，那这个昨天还有一件事，就特斯拉发布了一些报告，销量不如预期，所以盘前特斯拉已经跌了 5-6% 了。那这个开盘之后当然是 5-6% 继续往下崩，尾盘大概收在-4.9%，反正就很糟糕。那 NVDA 我们的摩根普英伟达昨天也很惨，昨天在早盘的时候已经跌到-3%，那是后来有回补的买盘进驻，那大概收盘收在-1.1%，勇气可嘉可圈可点，但是还是收跌。本来以为它说不定会收涨，它中间有一度往上冲，所以昨天这个七巨人基本上没什么好事，大家基本上都收跌，就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小飞龙怎么走啊。如果你是满仓的，你真的要想清楚，我个人一律建议高位的时候赚应该赚的就好，你不要一次想赚大，因为也许今天晚上又让我们平安过关，但下次可能就不会平安过关，回调终将到来，但绝对不会缺席，有可能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哦。第一个新闻，拜登的政府啊，想要透过政策交换，通过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计划。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其实已经1-2年都还没结束，这都远超越大家的预期。那拜登的政府为了确保国会去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将以解除天然气出口禁令作为交换，希望两个党派可以合作让这个法案去通过。但是啊，这个共和党极右派的人士啊，他其实不希望美国继续将资金投入别人的战争了。那多数北约国家领导人是呼吁说，这个如果我们终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会导致乌克兰毁灭。那根据雷炮三兄弟的摩根斯坦利近期的报告，这国内这个液化天然气的供给大幅成长，那可能导致未来几年天然气的这个供给市场会供过于求。不过说实话，别人打仗，美国你就在发战争财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所以这个战争到底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你是真的希望别人不要打，还是暗中希望拜托你继续打，有时候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心里要有数，这个表面的政治新闻就看看就好。下一个新闻，Intel 表明这个代工业务会成为这个发展 AI 的最佳后盾， 并且宣布该业务在2030年中会实现这个损益两平啊。但 Intel 指出这个2023年营业亏损高达70亿美元，高于2022年的52亿，同时营收也明显萎缩。那 Intel 预计2024年是营运亏损的最高峰，就最高潮，然后很快就会渐入佳境，听你在讲。那预计到了2030年的时候，毛利率会达 40%， 那营业的利益率也会达到 30%， 目前正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哦，在美国的四个州扩建晶圆厂的版图。那这个就看看就好哈，反正你知道吗，半导体公司咱们只相信英伟达哈，还有台积电哈，这个其他的大家自己小心哈。我知道很多人会去投资美国的超微半导体啦 AMD 啦，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比投资 Intel 可能还要稳健一点哦。下一个新闻哦，联准会的理事会成员Michelle 认为这个银行的并购跟新设立的流程应该要更公平和效率。他表示这个先前矽谷的银行跟 Signature 银行的倒闭是监管机构的调整过于匆忙，导致诸多的银行在风险管理还有贷款方面更加保守，并且让原先某些银行活动转到一个无法受监管的非银行机构，压缩新银行的这个生存空间。那目前美国银行的数量持续在下滑，除了新银行的减少以外，并购太容易也是主因之一啊。他觉得银行要更严格的审核这个并购流程，避免被大型的银行机构垄断。那这个就看看就好，目前看起来这个银行真的要出什么金融的危机我看是太困难了，毕竟这个一两年前大家都知道矽谷银行倒闭的事情，帮这个联准会跟这个银行体系敲了第一个丧钟，在那之后大家都准备了，所以就还好啊。你小银行出事，大银行本来就要救你，不救啊就瘫痪嘛，啊救了你又说人家垄断，奇怪你怎么那么难搞，都你在讲，这个就看看就好了。下一个新闻，奥本海默认为 NVDA 英伟达将是今年亚洲 AI 伺服器需求成长的最大受益者。那目前它这个 H100 跟 H200 的 GPU 仍旧这个供不应求，那下一代的 Blackwell 推出的时候，英伟达的业务将会有这个更进一步的成长。那除了 NVDA 以外，这个奥本海默也看好MPWR，跟迈威尔 MRVL 还有博通 AVGO，那他觉得这些公司都是在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公司。那智慧型手机跟 PC 的市场仅会有微幅的成长，那汽车跟工业市场，则仍然在调整中，那这就看看就好，反正这个你不讲我们也知道英伟达是今年的重点啦，重点是回调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下一个新闻，在 OPEC Plus 会议的前夕，那这个美国的石油协会报告指出，上周美国的原油库存减少200万桶，那汽油的库存也下滑了不少，预计，它会继续的减产。那目前西德州的原油已经上涨到1桶86元，布兰特原油，也达到1桶89美元。随着乌俄战争，造成的能源设施破坏还有中东紧张的局势跟 OPEC Plus 的政策，预计今年的油价要继续上涨，那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反正油价的上涨然后通膨回落的速度都是我们今年观察的重点。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油价的这个变动，会不建议玩，今年会比较复杂一点，不建议这个时候进去搞，那如果你要搞的话你就自己要小心一点。好，那我昨天在美股破了 LINE 群还是有做船长盘前的佛心广播，我说恐崩慎入，那没什么理由，看起来就是要崩盘了，那慎入就是啊，反正隔天有数据，那数据的前夕以崩盘为敬，通常对这个数据感觉信心度不高，虽然感觉这一次好像是不是标普又要谈到 MA20 又要反弹了，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幸福的话，这个幸福我分一半就好了，这个满仓的勇士就交给你们去赚，自己要小心，慎入，谨慎入场，通常入场的时候我建议慢一点，离场的时候我建议快一点，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入场的时候很急啊，离场的时候拖拖拉拉，就舍不得卖，最后都GG，大家自己小心。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这个再呼吁一下，如果你有付费订阅美股新法 2.0 的听众，我们的那个邀请的问卷，务必填写，已经发在 IG 的限动了，那大群，美股 Pro 大群也有发，填写完问卷之后我们后台的伺服器会统一寄信给你们邀请你们入群，所以其实你们不用私讯我，因为反正寄信是机器在做。 那这个新的群开张两天以来啊，有听众跟我反映，哎，航海王这不够战斗，想要更战斗一点。我就跟他说行情很好，大家不想聊天了，这也没什么办法。结果昨天这个感觉有危险的时候，大家就很热络问了一堆问题啊。我想目前就没有战斗或不战斗的问题了。那无论如何哈，这个群的内容哈，还是大家自己决定的哈，我们是负责审查，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回答哈。那昨天有个听众在那个 VIP Pro 战斗 LINE 群里面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航海王，我问你哦，这个停损跟停利通常要设百分之多少？那当然他这个问题缺少了一些关键资讯，就譬如说你到底是买个股还是买 ETF。 他就说啊，如果我买类似 QQQ 这样的 ETF 的话，那这个我必须说这跟你的交易周期有关啦。如果你是长持，比如说你都是一季或两季才去动部位的话，其实你停利可以设得很宽松你可以设个譬如说它下跌 5% 的时候你才出掉四分之一，类似这样的。但我昨天不是这样回答啦，我是回答说大概跌 1.5% 就可以出三分之一，跌 2.5% 再出三分之一，我是这样回答因为我认为你的周期可能不到一年那么长。那这个其实都是强迫大家去做 rebalancing， 然后就是说尽量让你的现金维持在水位，那你涨的时候强迫自己卖一点，跌的时候强迫自己买一点，让现金永远维持在固定水位。我跟你讲这做法非常简单非常基本，但是因为过于无脑，很多人是不这么做，所以其实能做到的人是凤毛麟角，是少数。越简单的东西越难持续做啦，因为大家会觉得那太智障了就感觉浪费我全身一身武功为什么特别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他们对你有帮助了那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帮助你们赚钱你们赚钱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没赚钱的话也没有人会持续的订阅或者是听下去。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美股航海王，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